会只是大众放上。这支香，我们继续讲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，得指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。这佛啊，接着就跟须菩提讲。那这一段呢、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迷了而修，这个心呢、不清楚了，也是可以修行。这是一种善根，善根呢、就是过去啊一种想法，一种经验呢、一种啊跟善法跟佛法相应的这么一些种子。虽然这个心呢、还不清楚，这个心呢、还不明，这个心呢、还没有悟到。这个心呐、觉呀、还没有现前，但是还是可以修行。修的、就是生灭了。为什么是生灭？法没有办法安住。你起的念呐、相应的业、相应的法，没有办法变成清净法身当中啊所现出来的圆满报身。唯有依据啊清净法身啊才有可能现出啊圆满报身。那要是这个心啊还没有清净，那现出来的、是一种生灭的身。那生灭的身啊就没有办法安住了。之所以生灭啊，那就是不能安住的意思了。所以生灭啊就是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。生灭啊，就是还有所执，执着啊，人我，有了人，有了我，就有时间，就有空间。这个我不在了，人也不在了，那没有啊，人所了，时间、空间就不在了。所以这一段呢、是告诉我们，那一个人修行啊。不知道要守本真心，一个人修行啊，不知道啊，先从心当中啊，去契入，去悟入，去修正。虽然修行，修然呢、是修福报，虽然呢、是修智慧，但呢、这一切法没有办法落实下来，这一切法没有办法安顿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是法住法位啊，世间相常住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心不执着了，这个心起用，用就有因果，用就有业感。业感当中啊，就是如是；业感当中啊，就是妙有；业感当中啊，妙有当中就是一种缘起。那这些啊都在，所以是法住法位。所以禅宗祖师讲嘛，青不是黄啊，白啊不是黑，男众啊不是女众啊，高山不是深谷。虽然呢是森罗万象，但是啊都是一心所现，没有啊混乱。那这些啊就是法住法位咯，世间相常住。世间相常住啊，就是心起用，一体而起用啊，用不离体，叫世间相常住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不是指世间相常常有，不是指世间相啊永远都在。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，就是指啊当下指如是的意思。他不是讲啊世间相啊会常常的在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相用不离体。离开相用就没有体。真体现前啊必然有相用。体离相用啊就变成空体，就偏空。 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那这个心当中本来就有体有相有用，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啊，哦，是法住法位啊，世间相常住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世间相常住的意思。这个世间相就是指啊心的相跟用，不会离体而有。那真体现前啊，觉体现前啊，必然有相用。它是要讲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那佛啊就告须菩提了，告诉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啊，这阿僧祇劫啊就是很久了，时间很久的意思。那时间为什么很久啊？时间很久是因为啊众生着相，众生着相啊，一个念就是一个法，一个念啊就是一个报身，念头无边啊，这种果报无边。那从一个果报经历到一个果报，那有这么长远的时间，从一个相转换成另外一个相，从一起的生死变成一起的生死啊，那有无量无边的念，有无量无边的生死。因为众生着相了，所以有生有灭，不着相啊，那就没有生灭，没有生灭就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了。所以因为着相，所以才有时间，才有空间。因为着相了，所以啊这个心啊就迷掉了。因为着相，所以才有无量。这无量啊都是心所生。从心来看啊，无量就是这个心，心就是无量。你要是知道这个心了，契入到这个心了，这无量阿僧祇劫啊就是指心之用而已。这无量阿僧祇劫啊是一个虚幻，但是由于凡夫执着相，执着相，执着业感，执着用，那念无边，业无边，用无边啊，果报无边，所以才讲啊无量阿僧祇劫。那事实上啊，我们念头啊，念头啊从心当中生出来，心啊是空的，心无我。念头起了作用之后啊，念头从心起来，这念头一起来了，马上归于真空，相现前了。这个念感应出业感，念相应业感，业感就是种果报，果报现前的同时啊，马上啊消归于虚空，消归于自性。所以虽然有念，虽然有果报，但是马上消归于真空。消归于真空不是没有，这是实相。所以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哦，那念无我，这个啊，心无我，念无我，果报无我。虽然果报无我，因果宛然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，哦，那你如果这样子来生活了，那时刻都是当下，就没有过去了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当下因，当下就是果，因为是个真空境界嘛。真空境界当中啊，果报宛然，所以时刻啊都是如是，时刻啊都是当下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经常讲啊，应如是啊降伏其心，如是安住啊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你要是能够如是了，就能够降伏这个心。你要是能够如是了，就能够安住这个心。安住这个心的究竟，到最后就是如是了。降伏到这个心，到最后就是如是。所以如果不是如是的话，就有过去了，就有不如啊，就有不是了。有不是啊，就有两边。有不如啊，就有能所。我们要知道，所以啊，这当中讲啊，无量阿僧祇劫啊，事实上是指啊，念头无量，相应业感无量，众生念头无量，相应业感无量，业感无量，果报无量，因为执着果报的相，既然有无量相，从一个相 到一个相的生灭，所以会有无量的时间、无量的空间，才讲无量阿僧祇劫。所以无量啊，是从心的作用来讲，无量啊，是从心生出来的法来讲，因为执着才来讲这么一个无量。那你从本性当中来讲啊，也是无量了。这个心没有形象，但是这个心啊，有无量无边的作用。从心的本性来看，这个无量不是生灭，这个无量是无穷的妙用。从心的作用来讲，执着作用，那是生死无量，果报无量，生灭无量，时间空间无量。从心本性具足，一切性德，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本来就具足一切性德，这个性德啊，能起无量妙用，无边妙用，那这也是一种无量了。那这种无量啊，就是一种功德，这种无量啊，就是一种出三界的无量，这种无量啊，就是无穷的妙义的无量。这种无量啊，不是求来，这种无量啊，是本性本然。每一个人的本性啊，都有无量的这么一个作用。你看啊，你过去啊，能生多少念啊，现在能生多少念啊，过去生，现在是啊，未来，那你无量无边的念从哪里来啊？都是从啊无量的心，能起无量作用这个心所生啊。那你说心是不是无量啊？当然是无量啊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从心的本性来看，这种无量是心的妙用，从心生出来的法，这种无量来看，那是生灭了。所以再多的无量啊，好，还是一个心生的作用，要知道。因为心没有形象，才能够含摄无量。所以我念过去啊，无量阿僧祇劫，这是一个啊，依凡夫的境界来讲了。因为凡夫啊，你跟他讲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那他没有办法认识。所以我们讲啊，时间，时啊，时间，时啊，就是一种啊，次序，是一种啊，时间的次序，是一种啊，时辰的次序，间啊，就是一个啊空间的问题了。所以时间就已经包括时间跟空间的意思了。是因为啊心能够起念，念感应出果报。这每一个众生，佛也好啊，菩萨也好，罗汉也好啊，凡夫众生也好，到这么一个层面，这种性德都一样。心具足，心起念能够具足，心起念能够感业，这个从佛到众生都一样。但是啊，佛起念是真空起念，是无我起念，是慈悲啊无量起念，凡夫起念是着相而起念，是依能所而起念。因为着相起念，所以啊，因所利益，因为有一个存在的外面的环境而立一个自己在，因为有一个自己在，又去执着有一个外在的存在，所以因为有我执了，好来看一个事情发生，看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在自己心之外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事在自己心之外，好，你把这个空间定住了，那你啊又移动一个心念，又移动一个目光，一个心念啊又感应出另外一种果报，那这个位置啊，你所看到的位置，人的位置，乃至于事情的位置啊，就有了变化，它就有了先后。因为你这个我执在，所以依我执啊而去看一种啊客观的一种存在，它就有先后。因为立了空间的实质存在体，从空间的实质存在体移动到另外一个实质存在体， 因为这样子而有时间差。不晓得啊，这个空间的实质存在体啊，是即作即了，是即生即灭，是即因即果，是即作即了。因为有我执在，依这个我执啊，去定了这么一个空间的实质存在体，那又依于这个我执去看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体，从一个实质存在体到另外一个啊实质存在体当中，有这么一个时间差。所以时间就产生出来了，所以一般人不晓得为什么有时间呢？时间呢，就是由于执着事相，时间就是由于啊执着外相，时间就是由能所而现的，时间呢就是立一个啊因缘在自己心之外，再立另外一个因缘啊在心之外，因为这么样子去缘境而造成的。所以使过去现在未来是缘境而成的，不是真实有时间的。要知道空间不同造成时间差异。那就近义上面来讲，一个念头念从真空起，念本身起来就归空了，就归于真空了，念感应出来的业也消归于自性，也消归于真空。所以即作即了，即作即了，因果宛然。就像师父在这边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你听到声音了，好，你能听这个心找不到啊，这是真空境界啊。那听到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听到声音，声音就消失了，你抓也抓不到啊，它马上消归自性了。那这样子啊就真实能所不立了，这是究竟啊，你心性啊就有这么一个性德了，你不用去找，它本来就是如此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啊，世祖讲啊，这个啊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啊是起于心，心若不强明啊，妄情何处起，妄情记不起啊，真心任骗之。那古人啊护念啊就是护念这个真心啊，保任啊就是保任这个真心啊。所以啊真心正骗之嘛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那心不圆净啊，心就能够安详自在，心圆净啊，是非善恶啊就啊杂然重生了，心啊就不得安宁了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啊时间是由于空间差异来的，时间是随着空间而有差别。要知道一般人不晓得时间怎么来的，执着相时间就现前了，没有别的事情了，执着相就有能所。所以我念过去啊无量阿僧祇劫，无量的念，无量的果报，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从自己修行来看，乃至于从经文上面来看，你修行啊，你纵使在佛前啊，你纵使啊在燃灯佛前啊，你啊在燃灯佛前这么一个因缘底下，你又碰到啊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，你皆供养成事，供养啊成事，你都有供养，都有随侍在侧啦，都没有空过者。那这是指事相的一种供养，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供养。就告诉你啊，你碰到佛了，每一尊佛啊，无量无边的佛，你通通供养他。每一尊佛啊，你通通随侍在侧，没有一尊，没有一个时间你空过了。那就有无量的果报啦，无量的福报了，无量的功德了，这功德是很大了。这是指事相上面来讲，是指一个事情的发生，所谓的事相啊就是指一个事情啦，真实的事情啦。在理上面来讲啊，真正金刚经的理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于燃灯佛前，这个燃灯佛就是你的自性，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 这个心有自信光明，有自信智慧，智慧啊能烧一切烦恼，智慧啊能照亮一切黑暗。这个智慧，这个自信光明就是燃灯佛。在《金刚经》上面讲的这个道理啊，与燃灯佛前，燃灯佛前啊，为什么讲燃灯佛前啊？佛有无见顶相，佛有无见顶相啊，你看佛这个顶髻啊，就是无见顶相了、啊。无见顶相就代表一切法都在顶之下，一切法通通在顶之下了，没有一法能够超越这个无见顶。顶就是头，顶就是最高。就像这个道理啊，于燃灯佛前，你不可能在燃灯佛后啦，你在燃灯佛后怎么会有后呢？这个燃灯佛是最高啦，最圆满了，最究竟了，最到头了。你要从本性当中起用嘛，你一定在前啦。燃灯佛前啦，是指依于性而起用，依于本性而起用，就跟无见顶相的顶是一样的道理啦。所以燃灯佛前啦、啊、喔、哦、这个燃灯佛前为什么讲前啊，为什么不讲中啊，为什么不讲后啊，就是指到这里就是到头了。师父在这边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，这个心啊，没有一法能够超越。善恶也是这个心生，是非也是这个心生，能所也是这个心生的，执着也是这个心生，福报功德都是这个心生，这不是到顶了吗？没有一个念超越你这个心啊。那顶就是头，顶就是前啊，顶就是上。所以怎么讲燃灯佛前呢、啊，这个前啊就是指啊没有超越的意思啦，就是指啊依于体相用都在体之前，所以才讲燃灯佛前啊。所以他才讲啊，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由他诸佛。你在燃灯佛前啊，你二佛不并化啊，怎么会又碰到燃灯佛？你怎么又碰到那么多佛啊？两尊佛啊不会同时并化啦。二佛不并化，简单来讲啊，自己的心自己做主，自己就这么一个心，这个心啊，心之外没有别的心了。二佛不并化，只有一尊佛，什么念都是这个心生的，这个心就是佛，没有第二个心，没有第二个相，第二个因缘可以起念，只有你这个心能够起作用，只有你这个心，当下这个心涵盖一切法，涵盖一切境界，那叫二佛不并化，就是不是二缘啦，就是一缘啦，就是一个绝对境界，绝对境界叫做二佛不并化。所以啊，于燃灯佛前，就是在本性现前啊，在本性当中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。好，一念清净就是一念佛，一念清净就是一念清净佛，念念清净就是念念清净佛，心清净，念念清净，念念佛出世。心不清净，念念不清净，念念不离佛，念念果报，念念供养，念念成事，念念不离头。每一个念，你纵使迷了，这个念还是不离头，你这个念还是不离佛，你这个念有果报，你迷了，迷了这个心起念，念还是感应出果报，这个念还是从心起的，因为念从心起，念感应出果报，这些果报又回到本性，回到这个心当中，这个果报就好像来供养，这个果报就好像来供养了，因为从心起念，念感应果报，果报供养这个心，又回到这个心当中来，因为念不离头，念不离心，念不离佛，众生不离佛，所以就是成事。成嘛，就是承接啊，你的念是从哪里来啊？从心而来啊，没有心这个念哪里来啊？ 你念是从心而起的吗？所以才讲起承转合，承嘛就承接啊。你念从承哪里来啊？念从心来。所以啊，每一个念都是从心而来，所以才讲嘛，叫成事。你每一个念好像啊，都是一个仆人呐、啊，为这个心所用嘛，所以叫成事。那每一个念呐、啊，所产生出来的果报，就好像是这个仆人呐、啊，造了一种业呀、啊，乃至于呀、啊，产生出一种果报，送了一盘东西来供养这个内在这个自信呐、啊。所以才叫做供养成事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你要是不知道啊，那你怎么供养，怎么成事啊？就像我们经常讲啊，用早斋也好啊，用午斋也好啊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呢、啊，那佛就灭度了，你怎么供养？你起念，念不同，果报不同，果报就是供养了。你起什么念，造什么果报，就是用什么果报供养你自己这尊佛了，一样的意思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面讲华严境界嘛，一个念头就是一重生死，就是一个华严世界了。不同的念产生出不同的果报，不同的果报都在心当中去庄严这个心。所以无量的念就是无量的花跟果来庄严这个心，才称为华严世界了。诸业报庄严的心，这是众生的啊，五浊恶世的世界了。诸清净果报庄严这个心，就是华严境界了。同样的作用，不同的果报，清净的作用产生出清净的果报，就称为华严境界。是这么一个事情呢，我们自己啊要知道。所以这当中讲啊，于燃灯佛前呢、啊，得知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。你空也空不掉啊，你怎么空啊？为什么讲无空过者呢？那哪一个人这么厉害啊？每一尊佛通通可以供养到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没有一个念不从心起的。你每一个念都是从心起的，哪有不从心起的念呢、啊？当然是不空过啊！你要空也空不掉啊！你看石头不会起念啊，木头不会起念，这个心会起念嘛，都是从心当中生出来的，所以才叫做无空过者。因为你空也空不掉嘛，这是一个头嘛，什么念都是从头生出来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呢，要知道。所以于燃灯佛前呢、啊，就是从本性的意思啦。这个燃灯佛就是指本性，从本性当中起无量无边的念，起了84000万亿，那由他的念，这个念通通是心所生，心清净，念念清净，念念佛出世，心染着了，念念啊就是迷，虽然是迷，但是啊你还是不空过，为什么？因果都在，虽然念起来是迷，但是念必然从佛而起，念必然从心而起，所以你不会空过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啊，你呀、啊、无明起作用，心执着起作用，心啊没有气入而起作用，心糊涂而起作用，心不平等而起作用。心着相而起作用，每一个作用是还是不离心，但是作用是生灭。你如果这么样子来过生活，这么样子来修行呐、啊，那这样子啊，就啊不是一个究竟。所以啊，佛接着讲啊，若复有人呐、啊，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啊，百分不及一。千万亿分呐、啊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下面就告诉你了啊、哦，如果啊，你知道一个金刚般若智慧的道理，你知道这个心呐、啊、是清净，你知道啊这个心呐、啊、是不生不灭，你知道这个心呐、啊、是亘古长明， 你知道这个心啊，有无量的福报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功德。你依据《金刚经》这个道理啊，去修，于后末世啊，就是你在迷当中啊，忽然弃悟到了。什么叫做啊？于后末世啊，于后末世啊，就是迷得很深啊，迷得很重啊。虽然你迷得很深，迷得很重啊，众生执着重，离佛啊，离清净就远嘛。在相对上面来讲啊，所以执着重啊，不容易学佛啊，跟道不能相应，跟法不能相应啊。所以你经常造啊，起贪嗔痴啊，造杀盗淫，那跟道就不相应了，跟佛就远了。虽然是远了，但是啊，佛还是在。是因为迷啊，迷得深。因为迷得深啊，所以我们佛法经常讲啊，众生因为迷而失，因为迷了才失去啊。不是失去，不是真正失去，因为迷了才失，所以才讲迷失，迷失嘛。所以迷失的意思啊，是指啊，迷掉了，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不是不在，不是没有，是指迷失，因迷而失才称为迷失。所以于后末世，于后末世啊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不知道啊，从用归体，只知道起用，用离体了，所以它叫做末世。那你现在回光返照了，好，用当中自觉能够啊觉到体，用当中能够反观，能够自照，能够自觉。虽然啊迷啊很久了，但是啊你这一念自觉，自然啊能够啊去觉悟了，自然能够找到这个体，自然能够找到自己啊本然天真这个佛啦。所以于后末世是在迷当中反悟了，在迷当中啊转明了，转清楚了，好像在物理当中啊有这么一盏明灯现前了。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你要是啊迷了很久啊，你能够依据这个道理去修行去用功，就能够找到自己了。你找到了自己啦，找到自己这个心啊，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止一，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这是指啊前一段是告诉你，你虽然啊迷当中修一切善，迷当中修一切法，终归于生灭。你悟了之后啊修法，那就是真实受用，那就是真实啊圆满报化二生的境界。那一个是生灭法，一个是不生灭法。那生灭法当然不能啊不跟这个不生灭法来比了。所以前一段啊是指生灭的意思啊，这一段是告诉你啊不生灭法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他在讲啊，乃至算数譬喻啊所不能及。我们经常讲啊，有成皆归坏啊，不灭也是为真空了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啊善女人，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啊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啊心急狂乱，狐疑不信，须菩提当知是经，当知是经啊是经，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啊亦不可思议。所以接着啊佛就讲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啊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啊所得功德，我说据说啊，或有人闻啊心急狂乱，无以不信。所以在佛那个时代啊，跟众生讲经啊，众生啊心当中执着重啊，心当中执着重，所以心量小。那佛所讲的这些华严境界，佛所讲的妙有境界啊，众生不能信受。 所以佛才用方便啊，从四谛法当中啊，慢慢啊去引导众生啊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当中啊，从这一段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啊，于燃灯佛前啊，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。所以以前啊，在佛那个时代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老妇人，他跟佛啊同年同月同日生的、啊。那佛要去度他啦，那他就是啊不愿意去见佛。他看到佛啊就是要跑掉啦。佛从东边来啊，他就从西边走。佛从南边来啊，他就从北边走啦。那有一天啊，佛就用神通啊现在啊他面前啊，他就用十个手指头啊把自己眼睛遮起来，不看佛了。那佛就示现神通啊，在十个手指头当中啊，每一个指头都现出一个佛像，也不得不看啊。所以像现在啊，我们修行啊也是如此啦。修行啊依据正确之见当中去用功啦。你得知佛事啊是很难的、你要建立正确之见啊当然了、是更难的。修行就是要熏修，真实是要熏修。那平常啊要练习，平常啊要用功。平常啊是要精进的、那你生疏了，你一天没有用功啊就一天生疏，两天没有用功就两天生疏。所以修行啊是发长远心的。念念啊都有道心，自然能够成道了。念念都用功啊，自然啊容易成道了。你念念啊都不用功啊，自然啊念念容易迷掉了。是这么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自己啊要知道。所以佛法讲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清楚了。像这个城东老母啊，虽然啊生殖在佛寺啊，就像现在我们这里有道场啊，那有人讲经啊，有人说法，那自己啊不一定有时间用功了，不一定有机会用功了。你不把握因缘啊，不把握时间啊，那时间过了就没有了，因缘过了就没有了。所以这因缘啊变化是很快的。所以修行啊有一种秘诀，要知道自己现在想用功就多用功，现在想要拜佛你就多拜佛，现在想要诵经你就多诵经，现在知道打坐就多打坐，现在啊知道要拜忏就多拜忏，因为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不能做。你只要在佛法一种范围当中去用功，习气自然会减少，妄想自然会降服，执着啊自然会放下。就像一条大马路啊，你走中间啊也是往前啊，走两边还是往前。所以这是修行的秘诀啊，就是有什么因缘就要用什么因缘去修，就是啊让自己的每一个方向啊通通啊能够提升，在每一个因缘啊通通能够提升，这就是修行啊，这就是啊把握因缘时节啦，趁着因缘去修，那因缘过了你没办法修了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啊这后来的人啊就描写啊有这么一个啊公案，城东老母啊见佛这么一个公案啊，他讲啊平生啊不愿佛相逢，十指尖头啊现甘荣，狭路桃花风雨后啊，马蹄何处避残红。就讲了这么一个句子，他讲啊平生啊不愿佛相逢，平生啊不愿意碰到佛，平生不愿意去碰到佛啊。就像一个人你迷掉啦，你跟他讲佛法的道理啊他也不知道，他不相信啊。你不要讲说啊城东老母啊不见佛，你像现在很多修行的人啊他也不相信有佛，他也不知道有佛，你讲佛啊他还以为你很奇怪，他 啊，就是你迷信啊，你修行啊，是一种浪费时间啊，是一种愚痴啊。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了，这种人啊，大有人在了，他都不晓得佛是什么啊。一般来讲，哦，那排斥啊，哦，你学佛做什么啊？那拜一个偶像啊，你学佛啊，不知道做什么。他都不晓得佛就是这一念心啊，用自己本具的佛性啊，用自己本具这一念心啊，讲一些排斥自己这一念心的话，那不是愚痴吗？所以古人讲啊，这样叫做什么啊？这样叫做啊，狂犬吠日啊，就不晓得自己这个心就是佛啦。用本心本佛啊，去讲啊，非心非佛的事情啊，那不是愚痴是什么？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佛是什么了。所以啊，你不知道啊，去说，那不是愚痴这是什么？那不是无明是什么啊？所以修行啊，要重于自己的实践啊，你自己实践到了，就很自然啊，就很平常，就很实在。你自己实践不到了啊，那做事情说话我们就是保守，这是一个原则。待人处事也是如此啊，修行也是如此啊，这样子啊才有空间进步啊，这样子才能够提升啊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啊，这个古人就送了这么一个句子，那平生啊不愿佛相逢，你可以讲佛法他也不听了，你可以讲佛法他也昏沉了，他也瞌睡了，这就是一种障啊，不知道了。所以平生啊不愿佛相逢，修行不知道往内去关照，听经闻法迷于经义，那这样子啊就不愿佛相逢了。虽然你在修行，你想成佛，你想成道，但是啊你这么去做啊，就是不愿佛相逢。因为佛就是这个心嘛，听经闻法是帮助你知道有这个心，听经闻法是告诉你要回到这个心，听经闻法是告诉你要破执，要破惑显真，这个真就是这个心，这个真就是自己的本性，这个真就是佛。虽然啊一般人没有学佛，他排斥佛法，但是你学了佛之后啊，你不知道回光，不知道反照，不知道啊一切法都是心生，不晓得回到这个心。纵使你广寻经义啊，纵使啊你历经千劫万劫啊，精勤修行啊，你还是不愿佛相逢，你还是啊不想跟佛碰面啊，佛就是这个心嘛，你还是不想找到自己这个心啊，所以才讲啊平生不愿佛相逢啊。十指尖头啊现甘荣，十指尖头现甘荣啊，就是指啊这个老太婆十指的手指头啊通通现出佛像，过去也是佛，现在也是佛，未来也是佛啊。这就是啊金刚经上面讲的啊，于燃灯佛前啊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。念念啊都是从心生，念念都是从心起，没有一念啊不从心生，没有一念啊不从佛而起念，没有一个众生能够离开佛，没有一个作用能够离开这个心。就像十指尖头现甘荣，你怎么做怎么动作怎么走哪里去，通通是这个心之用，这个叫十指尖头啊现甘荣，在用当中不离体，众生迷于用，不知道用不离体，不知道体用一如。所以十指尖头现甘荣，这个甘荣啊就是本性，就是本源，就是本头。十个手指头代表啊不同的用，无量无边的用，十啊就代表十方啦、啊、无量无边的用，通通不离佛。所以这十个手指头啊代表无量无边的用了。十方世界嘛，这个十就是指无量，无量当中通通是佛所现，所以才讲啊十指尖头现甘荣，就跟金刚经讲的这个意思一样啊，夹路桃花风雨后啊，这条路啊旁边种都是桃花，风雨过了之后啊，这路上啊到处都是花朵掉下来了，马蹄何处必残红，你这个马经过啊这么一个夹路桃花啊，那怎么可能啊不踏到红呢？ 这就告诉你啊，七阶供养成是无空过者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佛法的道理啊是很多，但是一切法不离心，你从心当中去认识了佛法就是捷径。你要是不从心当中去认识啊，那佛真实就是很远。你要是很辛苦啊，花很多时间啊，你不一定能够受用。修行有没有进步啊？很简单啊，习气有没有减少？生活当中能不能受用？生活当中能够受用，就代表习气减少。生活当中不能受用，那一定习气没有减少。生活当中不能受用，现实生活都不能受用啦，何况以后要成道要正果啦。那成道正果这个受用有多大啊？那现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不能受用啦，那以后怎么受用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自己啊要了解。所以经常检讨反省啊，看看我这么去修行，我生活受用不受用啊？那佛法在我生活当中产生了多少效果？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人的法界当中都不能产生出效果了，在天人的法界当中那是更少了，在罗汉在菩萨的法界那是更少了，那远之又远去了。要了解了这些啊，都是相关的。佛法是很实际的，既然是很实际嘛，你就要很实际的去用，要很实际的踏实去修行了。那你要发现自己有用功了，要发现自己走对路啊，就是你生活当中要受用。不能受用，生活当中况且都不能受用，那就更谈不到开悟正果了，更谈不到未来啊能够啊成佛做主了。所以修行最简单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要能够受用。所以新师父啊经常告诉大众啊，你时刻修行啊就是保持一个道心，道心就是要进步的心啊，道心就是要成道的心。今生能不能成是一个事情啊，你没有道心啊你来生都不能成，你没有道心啊你未来生都不能成。为什么？道啊就是啊一个方向嘛，一个大方向嘛，你方向都不指了，方向都指错，你怎么能够道啊？所以你看佛啊跟每一个弟子受记，佛跟每一个罗汉弟子受记，那从罗汉到成佛有多远的路啊？那还是一个路径嘛，那代表啊从罗汉到佛当中还有一段路要走了。这个路怎么走啊？就是一种道心嘛，就是方向正确了去走就会到了。那果报啊是在等着你的，但是你方向正确了，就像你现在啊你要到市区去啊，市区是在等你啊，市区在这个地方啊，但是你路要走对啊，要选对啊，你不要走外环道啊，你偏偏怎么走通通走不到啊，没有到中心去嘛，一样的意思啊。修行啊知见啊很重要了，就要道心，有道心就能够降伏烦恼，有道心就能够破执，有道心啊自然啊能够成道。道心啊就是成道的基础，道心就是破执的基础，道心啊就是放下的基础，道心啊就是自己用功的基础了。没有道心，这个心啊时刻都是散乱，都是杂乱。没有道心啊那就是妄想心，就是杂念啊，杂念也是一个心啊，妄想也是一个心啊。没有道心啊就是啊没有想要成道了，是这么一个事情啊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所以啊佛法讲啊从生灭当中到达不生灭，不舍有为法难入无为门嘛。所以虽然心是本具，就像祖师讲啊，这个啊人人本具啊各个皆迷，心性是本具啊人人本具，但是各个都迷掉了。虽然本具但是你还是迷了，现在啊转迷为悟了，那你要把这个燃灯佛要能够找到啊。那燃灯佛在哪里啊？ 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，这个心找到了，燃灯佛，这个灯就燃起来了。你要是没有找到这个心啊，燃灯佛啊，这个燃灯啊，这个灯就灭掉了，这个佛啊就找不到了，燃灯佛就隐没了。那哪里去找燃灯佛啊？就像祖师所讲啦，平生啊不愿佛相逢啊，十指尖头现甘荣，夹入桃花风雨后啊，马蹄何处啊必残红。道理在哪里啊？自己啊去找了，个个啊都有具足，这么样子去想，那就是一种信心。依照这个信心啊，再起道心，就一道相应了，自然啊道现前了。所以这支香就跟诸位啊提示到这里了，向下文长啊，不再来日。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就回向了。那这个因缘啊，师父跟诸位啊介绍一位贵宾，贵宾呢、啊、刚刚下飞机啊，就跟诸位啊一起来这边听经。那个是我们交通部的次长啊，游方来，游次长。那今天呢、啊，特别从台湾到这个地方来啊，在清澈当中来关心。是的。那个游次长啊，从老和尚开山，在民国77年、78年啊，就开始亲近老和尚了，到现在有15、16年时间了，很精进，很用功。山上的法会也好啊，禅期也好啊，种种的建设也好啊，都在这边发心啊，护持。那也到各个精舍啊，去关心啊，去关照，去护持。所以在山上当中啊，出钱出力，虽然是啊公务人员啊，但是啊，还是尽啊自己最大的能力啊，去发心，去护法，去护教。所以这一路走来啊，真实是很实在，自己啊平常当中啊也是很用功，所以谈的啊都是佛法的道理了，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啊，公事当中。所以啊，等一下诸位有因缘啊，可以多跟次长啊来请教请教，怎么样啊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因缘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、非常欢迎啊次长到这个地方来关心。我们再次啊谢谢次长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。我们借这个因缘呢、啊、我们请次长跟大家讲讲几句话了，来来讲讲话，分享一下你的心得。
主持师父、建了师父、建霄师父，还有我们建强师父，会长，还有我们诸位副会长、诸位师兄，今天很荣幸啊，也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因缘啊，利用春节的假期啊，我拿了就出国，同时呢也跟我们新任的台北交通部长请了几天假，我们到普德金色来亲近见了师父，来跟诸位师兄来学习。那么因缘非常好，一下飞机了，今天就有机缘来参加这个师父开示《金刚经》，那么心里充满了欢喜。那传海本身虽然亲近老和尚超过10年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是惭愧的不得了，没有全心全力的来依教奉行。那么见了师父是山上 传海所认识的几位最杰出的师父之一，建霄师父也是一样。那么我看到这样的因缘，老和尚一定有他的用意，这个因缘好像慢慢新的因缘是在这里的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缘来亲近亲近师父，亲近大家，心里非常高兴，惭愧得很。师父让我来讲，我也不过我想跟诸位来报告的就是说，确确实实不学佛不知道，不学佛啊懵懵懂懂的天天就这样过，过的日子过得无可奈何。一直想要向上提升，可是呢都不如人愿。可是学了佛以后，自己开始知道原来是因果的关系，开始不但是现在的因果，而且是三世因果的关系。借由这样的认识，自己就更摄心，自己就更关照自己。借由听经闻法拜忏诵经持咒，看看可以做什么就尽量做，所以心也就慢慢安住下来。一直到最近也才了解，确确实实只有这条路子。你要不亲近老和尚，不亲近师父，不到禅堂来说法，外面的境界真是风光多得不得了，境界多得不得了，情境多得不得了。自己的定力不够，知见不够正确，不够深入，定力不够，很容易就被转掉。所以借着到金色来听师父听经闻法，那么常海最近的体会是，我已经听很多了，讲来讲去好像就是这些嘛。可是无意中师父传海又听了师父开示，原来跟在佛陀旁边的1250位的阿罗汉，哪一个不是已经都证道了，可是呢他还是跟在佛陀的旁边听闻佛陀开示，听了49年，让传海体会到，原来有这么一个因缘，那是自己的福报；有这么一个因缘，是师父的慈悲。我们只不过听一次、听两次，开始就觉得有点不耐烦，以为说，我听过了，可是你听过了过去生中留下来的这些业障，这些习性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只有借着到禅堂听着师父来开示，自己一点一点来学习来提升。我听到建老师父开示，所谓学生，当学生原来就是学习那些生疏的地方，哎呀太棒了。人家阿罗汉都听一次两次，他哪一个不懂啊，他都听了49年，我不过才从头到尾然后最多听个两次一次已经了不起了，怎么就觉得说，哎呀都听过了，我们还是听一次听一个经而已。师父这个地方啊讲一次，甲来讲一次，乙来讲一次，今年讲一次，明年再讲一次。要不是有大悲心大悲愿，他这个讲过了，讲新的。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到老和尚，体会到见老师父的这种慈悲悲心啊悲愿。 在这么多的人里面，我们都有同学、亲友、同事，我们也多少劝他们来啊，自己体会到这么好的东西，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来啊。慢慢了解，因缘还没成熟，这一个是很客气的讲法了。再讲下去，他们的执着，他们的福报，相形之下自己也有点认识，不能讲他们福报过，可是晓得他根本是走了路子啊，是有漏法了。可是今天亲近了老和尚这个法门，亲近了建老师父，了解了佛法就是这样，你可以把有漏的法、有漏作为转换成无漏，变成自己累世累劫生生世世的这样一个志业，这样一个功德。越往前走路子越宽坦，越往前走路子越自在，越往前走啊，路子越走越光明，烦恼越来越少。一方面是庆幸自己有这么个机缘，有这么一个福报，另一方面真是感恩，感恩老和尚，感恩建老师父。所以在这里看到普德休斯顿的普德金色这个禅堂，我来过，新的禅堂开始，这样一个因缘和合，这样一个大家的发心，师父啊不辞辛劳的带领，除了是诸位的福报，也赞叹诸位的发心，众志成城，那一点点就可以发展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而这一种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对我们的生命来讲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每一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每一刻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每一个 moment 都是实实在在，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。要不是跟着师父，我们哪里有机会来体会这个，要不是跟着师父，我们哪里有借着这样个一次两次的听，一次两次的关照。所以在这里啊，除了感恩之外还是感恩，那么也提醒自己要把握这个机缘。最后感恩师父让我有这个机缘来把最近的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，除了这里感恩之外，也赞叹诸位，赞叹会长、副会长，赞叹诸位师兄的发心，在这么一个因缘里面，这是在我们波罗船上啊，大家都是有份，大家都可以啊，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，一定可以开悟，一定可以证道。赞叹大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我们这个师长从开始修行啊到现在啊，真实都是很清净。这个师长在山上在亲近老和尚的时候啊，师父还没有出家，可能比师父的因缘呢还要早。也是由于他们呢从灵泉寺开始就护持老和尚，所以要一直护持到中台到今天。这种啊亲近道场啊，就是一种皈依，就是一种依止啊。依止吧，古人讲依止啊，善知识。依止啊，心性。心性啊，要有人来指，有人来点嘛。所以这个智公禅师讲啊，未逢出世名师啊，枉服大乘法要。虽然心性是本具，你这个心都有，没有人跟你讲，没有人教，没有人提醒啊，这个心还是不能开。所以为什么讲依止啊，依就是依靠嘛。止啊，一方面是止于一个地方，一方面是止妄，止妄想，止杂念，止于自己这个心，外止一切念，内依止自性，叫做止。所以止不是止妄想而已啊，不是止杂念，外止杂念，止妄想，内心本性具足，本性如然，这就是自性之止了。这种才是真正的止。 依于这个而止，那就是真正的依止。那这样的依止啊，要有外缘，所以依止一个道场啊，而依止自己的自信，那是这么样子来用功的。我们次长啊，在这条路当中啊，真实啊，是大众学习的一个对象啊，目标，大众啊，一起在菩提道上啊，一起去用功了，一起去精进，所以刚好借这个因缘来啊，请次长啊跟大家讲几句话，大众啊更珍惜这个因缘呐、啊，更应该啊要修行啊，要用功了，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啊，有的人有来围炉，有的人、没有来，那在这个一年当中啊，新的开始，师父也要祝愿诸位啊。事事顺利吉祥，那新的一年当中啊，大具足啊，大福报，大圆满啊，大智慧，大众发长远心，发生菩提心，发广大菩提心啊，永不退转。